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0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七五前夕，中国加强新疆管控，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北京的一些政策可能加剧了新疆地区的民族紧张关系，导致激进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增加。除了报告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呢，这个小时的节目还有美国万花筒和走进美国等观众朋友们喜闻乐见的栏目。另外呢，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被一座历史悠久的黑人教堂枪击案的受害者亲属们深深感动，他们说愿意宽恕被认定为凶手的男子。奥巴马星期五说，难属们的宽恕意愿表现了难以想象的信仰，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善良。星期五下午，质朴的情感充满了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敦的法庭。当时伊曼纽尔 AME 教堂枪击案的9名受害者的亲属向被控杀人的男子鲁夫讲话，要他忏悔。有2名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看押了鲁夫，在一个箱子形状的屋子里观看了视频。被控9项谋杀罪的鲁夫将继续留在监狱里。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14年各国反恐怖主义形势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可能加剧了新疆地区的民族紧张关系，可能导致激进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增加。报告还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反恐合作仍然很有限。报告说，中国对其指称的一些恐怖主义事件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限制外国记者和国际观察人士独立核实中国官方的说法，经常指称海外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参与支持暴力活动，但是没有提供支持这一说法的可信证据。美国国务院说，由于中国政府对消息的严格控制，很难判定受到当局突袭、关押、逮捕和司法惩罚的个人是在寻求政治目的，表达对当地情况的不满，还是在组织犯罪或恐怖主义行动。美国国务院反恐事务协调员凯达诺大使星期五在记者会上对报告中的中国部分做出了评论。
We condemn terrorism in any form as long as we.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我们就会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不过，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政府将某些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但我们没有足够证据来做出这样的评估，或者我们会认为这样的做法是适得其反的，因为这样做可能会鼓励极端主义，特别是在不尊重人权和没有民主包容性的情况下。美国在2002年实际上曾认定东伊运为国际恐怖组织，所以我们理解中方的担忧。但是我们向中方明确说明的是，中国为降低威胁可以做得更多，不只是简单的通过保安手段，还可以用保护人权等有效的方式。
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新疆七五事件前夕发表讲话说，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新疆的渗透破坏活动不断加剧，严重影响社会大局稳定。张春贤要求新疆的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领袖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张春贤的话被海外媒体批评为文革语言。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张春贤最近在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举行了一个爱国宗教人士座谈会，来自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6个宗教和各宗教组织的代表700多人参与会议。张春贤在会上提出，宗教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愿望相适应，不断充实时代内涵， 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官方的宗教网站中穆网发表一篇文章，将宗教中国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以及西方市场经济中国特色化等均列为外来思想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根据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的报道，与会的700多名宗教人士被要求在座谈会开始时齐唱国歌。海外媒体批评张春贤的语言是文革遗风。海外维吾尔权力组织人士称，由于6月正值穆斯林的斋月。此外，新疆七五事件的敏感日子即将来临，新疆当局加紧了监控的力度。张春贤今年3月在人大新疆团开放日上说，新疆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盛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
总体来讲，新疆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当中，特别是在有些原教旨主义这个盛行这种大的背景下，有一个解决好自己存量的问题。这种存量多方面，文化的原因、历史的原因等等的这个极端的这种原因，对，解决这个存量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要需要较长这个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新疆是在为全国稳定做贡献。
另外，据《新疆日报》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安全机关最近召开表彰大会，张春贤做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加强新疆自治区国家安全工作，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几十名香港市民星期六下午游行到中国驻港机构中联办，要求释放被控煽动国家颠覆政权罪的维权律师唐金玲和学者等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等的团体，7月20日下午1点从香港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广州三君子。游行人士谴责中国政府没有给予唐金玲、袁欣婷、王青莹应有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声称会继续声援三人。游行队伍到达中联办后，继续高喊口号，又在中联办门前贴上释放唐金玲的标语。
三君子长期积极参与各种维权活动，推动社会的改革，还被迫走上街头，但他们一直坚守非暴力原则，宣传民主法治的理念。
唐金玲、袁欣婷、王青莹三人在6月19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而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不公开审理案件。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韩国表示，星期六没有出现中东呼吸综合症的新病例，提升了韩国战胜这种致命病毒的希望。到目前为止，韩国共有24人死于 MERS 疫情，166人受到这种病毒的感染。韩国有6700多人因可能与感染 MERS 病毒的人接触而被隔离。在亚洲其他地区，泰国在过去一个星期证实了第一个 MERS 病例。美国政府在纽约时报广场碾碎了超过907公斤被没收的非法象牙，以此唤起人们对大象偷猎和野生动物走私危机的关注。美国内政部长萨利·朱尔表示，星期五在纽约市举办的这次活动同时碾碎了血腥的象牙市场。动物保护活动人士表示，象牙贸易有让非洲大象灭绝的危险。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一名负责人爱德华·格雷斯表示，我们努力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象牙的价值不应当体现在雕刻和小饰品上。数百件象牙雕刻制品被放在传送带上送进碎石机，象牙粉末随后被卡车运走。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同性恋婚姻呢，在世界很多地区仍不合法。最近7对中国同性恋伴侣到美国加州集体完成了婚礼，许多情侣呢 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婚礼上感动落泪。稍后美国万花筒节目带你一起去看看，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过去这个周末，新电影《侏罗纪世界》Jurassic World 横扫全球票房，成为有史以来全球首周末票房最高的电影，也刷新美国国内首周末票房纪录。如此惊人的票房成绩完全出乎业界人士的预料，为什么这部电影对全球观众具有如此的吸引力呢？一起来了解。
1993年由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推出的《侏罗纪公园》是很多人成长过程中的美好回忆。电影中，生物工程公司 CEO 约翰·哈蒙德博士用基因复制技术让恐龙重新出现在地球上。他的梦想是建立一座以恐龙为主题的公园，让游客能够来这里亲眼目睹活生生的恐龙。新推出的《侏罗纪世界》是《侏罗纪公园》系列电影的第四集，叙述时隔22年，哈蒙德博士的梦想早已获得实现。《侏罗纪世界》主题公园建立在哥斯达黎加的一个小岛上，主题公园里安全和娱乐设施完善，各种史前恐龙在基因公司严密监控下在岛上生活，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娱乐。但是此时人们对恐龙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为了增加卖点，吸引更多游客造访，这个生物工程公司秘密用不同的恐龙和动物的基因混合制造出一种新品种暴龙，希望它能为游客带来更多的刺激感。
Was white. You know, tournament was white.
Think it'll scare the kids?
The kids. This will give the parents nightmares.
此时，基因公司的老板是亿万富翁塞门，营运负责人是一心一意考虑公司盈利的克莱尔。饰演克莱尔的是布莱斯·达拉斯·霍华德，他最近出席了电影首映会。
大家都好兴奋，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很高兴这部电影终于上映了，我是侏罗纪公园的大粉丝，这实在太棒了。
电影男主角克里斯·帕拉特也和妻子女演员安娜·法利斯出席首映会。很多业界人士认为，侏罗纪世界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功，帕拉特的吸引力功不可没。帕拉特是目前好莱坞最受欢迎的男演员之一，他去年主演的《银河护卫队》和《乐高大电影》分别是去年美国国内票房第三和第五高的电影。
对很多人来说，侏罗纪系列电影是很重要的，由于整代的影迷都为侏罗纪公园所着迷，包括我在内，所以我们在拍摄这部电影时有些微的不安，你不想让人失望，你不希望拍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因为侏罗纪电影很有名，你希望能给观众带来一部很棒的电影，我相信我们做到了。
帕拉特在片中饰演一个退伍军人和恐龙行为专家欧文，在岛上他训练了一批勉强能听从指示的迅猛龙。
Hey, hey, what did I just say? Delta, I see you, back up. Okay.Good. Good.
克莱尔请欧文来评估这个新品种的暴龙， 但是聪明凶暴的新品种的暴龙趁此机会脱逃，在小岛上引发巨大的危机。侏罗纪世界由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担任监制，导演是科林·特莱沃诺，这是他首次执导好莱坞大片。他说，最大的挑战是不要重新复制侏罗纪公园的模式，而是要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他通过新科技做到这一点。
很多新科技让我们可以创造触感十分真实的恐龙表皮及肌肉动作。另外一个很新的技术，其他类似电影没有的，是动作捕捉技术。在电影的一部分，所有的迅猛龙都是由真实的演员饰演，每个人都用很独特的方式来移动，没有任何重复的部分，因为他们都是现代舞者。我们能把他们的动作诠释入电脑内，给我们十分逼真的迅猛龙。
侏罗纪世界在全球掀起恐龙热，电影首周末全球票房超过5.24亿美元，远远超出分析人士预期，成为第一部首周末票房超过5亿美元的电影，其中美国本土票房超过2.08亿美元，刷新美国国内首周末票房纪录。侏罗纪世界在中国市场的表现也十分亮眼，来自中国市场的收入大约1亿美元。该片在全球66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票房冠军。
婚姻是每个人的终身大事，不过由于同性婚姻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并未合法化，同性恋者始终无法和伴侣结婚。最近七对赢得一个网络比赛的中国同性伴侣到美国加州集体完成婚礼，许多情侣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婚礼中感动落泪，一起来看看。
中国七对同性恋情侣最近远渡重洋到加州西好莱坞市完成终身大事，在此之前，他们参加一个由阿里巴巴和同性交友社交媒体 Blue 举办的网络比赛“彩虹热恋”，参加者必须拍摄一部短片，叙述他们的爱情故事。网民在淘宝网站上2000多个参赛视频中选出他们最喜欢的10个视频，这七对伴侣就是比赛的优胜者。婚礼在西好莱坞市的图书馆礼堂举行，西好莱坞市长林赛·霍瓦特亲自为这七对新人公证结婚仪式。加州在2013年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在中国，他们的婚姻仍被视为无效。
所以我开始以为我可能不会哭，后来还是
哭了，
稀里哗啦。
32岁的胡先生和刘先生在一个派对上认识，两人出生在同年同月同日。胡先生说，
因为在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的理念里面，因为我们俩都是不算独生子吧，但是都是家里面唯一一个儿子，都需要希望我们能够做延续香火也好啊，传宗接代也好啊，他们都希望我们走这样一条路。
李先生给他的伴侣段先生一个惊喜，他买了个结婚戒指，两个人高兴地说不出话。
异性恋结婚的时候会有喜糖，会办酒席，会收红包。我们呢，这次结婚从上海到美国来呢，也陆续收到了这些元素。但是有一样东西一直没有，就是钻戒。男生的钻戒其实很不好买。然后我们，我就和我的一个搞设计的朋友一起去偷着背着他，他不知道，去挑选了一款戒指。我想应该有一枚钻戒，这才像婚礼。
Faithful to each other as long as you both shall live。
我们愿意。
将戒指戴在你的手上，希望你成为我的终身伴侣。
29岁的徐女士和21岁的薛女士是典礼上唯一一对女同性恋情侣。薛女士说：“
希望给大家更多鼓励吧，就是让大家勇敢一些。希望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幸福。希望我们想结婚就可以结婚。”
这个比赛的主办人之一，同志交友社交媒体 Blue 的创办人耿乐也到现场观礼。他说明目前中国同性恋者所面临的挑战，
还是来自于社会或者是家庭的这种不接受、不接纳，或者是有歧视。
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越来越勇敢，然后社会氛围也是越来越好，有很多的年轻人愿意出柜，然后来承认自己的性取向，他们活得越来越开心。所以我想今天其实结婚就是一个推动，我们希望让中国的媒体和中国的社会能够看到，目前中国还没有让同性可以结婚，但是美国的很多的州已经做到了，我们希望中国也可以加快这样的步伐。
这七对由网民票选出来的情侣，从中国到加州的婚礼相关费用都由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主办单位赞助。
直到2011年之前，美军实行了18年的不问不说政策，同性恋限于军人无法在军中公开性取向。不过在不问不说政策终止实行，以及2013年最高法院裁决将婚姻限定在异性之间的法律违宪之后，许多军中的同性恋者得以结婚了。我们现在就带您认识一对美军中的同性恋伴侣。
如果我现在不向他求婚，我会后悔一辈子。我单腿跪下，那一刻来临了。
当他们说到那一刻，时间凝固了，真的凝固了。
我期待我们能够在生命里找到快乐，尽管是只有今天。
道恩是美国海军二级军事长，是一个烹饪专家，他为海军上将服务。不问不说的政策对他在军队里升职影响很大，如果他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们就会开除他，如果有人知道他的私生活，就会影响到他的事业，甚至毁了他升为二级军事长的机会。
Don't ask, don't tell policy。
美军的不问不说政策1993年出台，它改变了此前美军对同性恋的政策。之前，如果美军中任何人承认或被发现是同性恋，就会自动被开除。不问不说政策则规定，同性恋性取向与美军性质不符，但只要你不表明自己的性取向，你仍然可以留在军中。
对道恩来讲，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军衔多年来一直处于不问不说的政策下。看一看研究报告，你就知道为什么美国用了那么多年才真的废除不问不说政策。因为很多人质疑，如果美军公开允许同性恋存在，海军还能保持强大，保持专注吗？
On their missions, if there's openly gay, lesbians, and gays,
废除不问不说的政策会伤害美军的整体架构。
Will it hurt the structure of the military?
So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我骄傲地签署了一份法律文件，终止了不问不说政策的实施。
不问不说政策被废除了，现在你可以在军队中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了。那一天真的很重要，那是历史上的第一天，美军中的同性恋者可以骄傲地穿着制服，明白他们被接受了。然而很多人不明白，由于联邦婚姻保护法的存在，同性恋夫妇无法像其他的夫妇那样名正言顺地享受美军给予的各种福利。道恩在美国海军服役了20年，最终却无法养家，原因就是这个联邦法。这一条法律规定，婚姻是由一男一女缔造的，如果你是同性恋，就不符合这一范畴，也就享受不到军队的福利，比如保险和各种权利。
Jonathan and Dwayne, by their promises before Go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this assembly, have joined themselves together as husbands.
联邦婚姻保护法被废除了，现在婚姻就是婚姻，只要是合法婚姻，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都是婚姻。
How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it's marriage now.
我的医疗保险原来挂靠在我所在的公司，保险费越来越贵。现在呢，我可以作为道恩的家属挂靠在他的医疗保险下面，这省了我们很多钱。想这些事情有点可笑，但说实在的，我现在能得到军属的身份卡， 去买日用品的时候能省下 30% 到 33% 的花销，因为这些开支不用交税。对家庭生活而言，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现在我能够对道恩说，你去工作吧，去保卫我们的国家，等你回到家，我来照顾一切。
在美国，上星期天，也就是6月14号，是国旗日。纪念1777年6月14号，第二次大陆会议采用新条旗为美国国旗。我们现在就请历史学者龚小夏带我们了解美国国旗和美国国歌的由来。
美国的国旗叫新条旗，上面13个红白条，代表的是美国独立的时候13个殖民地，而每颗星星则代表一个州。现在美国有50个州，也就是50颗星，可是我后边这个国旗却只有15颗星。这是1812到1815年间美国的国旗。我在这个地方叫麦克亨利堡，这是当年1812年到1815年之间英美发生战争，也就是所谓第二次独立战争中一个重要的战场。这个堡守卫的是东部最重要的海港巴尔的摩港，当时英国军队如果能够攻下这个堡，就能拿下美国最重要的海港。1814年8月份，在这里发生了非常激烈的炮战，当时的英国船上扣留着一个美国律师，这个律师叫 Francis Scott Key， 他当时代表美国政府去跟英国谈判释放战俘的事情。那么那一个晚上，他都在看着英国的炮火轰击麦克亨利要塞，他一直担心说这个要塞会不会被攻下来。到清早的时候，他拿了一个望远镜向要塞这边望过去，在硝烟散去之后，他看到那里高高的飘扬的一面美国的国旗，他当时心潮非常澎湃，立马提起笔去写了一首诗，后来这首诗就成了美国国歌的歌词。
啊，在晨曦出现时，你可看见是什么让我们如此骄傲？在黎明的最后一道曙光中欢呼，是谁的旗帜在激战中始终高扬？烈火熊熊，炮声隆隆，我们看到要塞上那面英勇的旗帜，在黑夜过后依然耸立。啊，你说那新条旗是否会静止，在自由的土地上飘舞，在勇者的家园上飞扬？
President Bush came in here in 2002.
布什总统2002年来过我们店里参观。当时布什总统在推广支持中小型企业的新政策，他希望考察一个小型私有企业，看看这个政策是否行之有效。他们一听说我们是卖国旗的，很高兴就来了。我们的员工到今天还对布什的到访津津乐道，他们大部分是亚洲移民，这次到访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
Well, the most popular ones are Memorial Day.
我很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爱国主义国家。美国人喜欢在节日挂国旗来表现他们爱国，像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国庆节、劳动节、退伍军人节，当然还有6月14日的国旗节。现在很不幸的是，9/11发生之后，人们也在开始在这一天悬挂国旗。另外，人们还喜欢在他们的船上和度假屋悬挂国旗。很多第一次买房的年轻人也都会买一面国旗放在家里。美国企业也喜欢用国旗来做广告，军队也会经常更新他们的国旗。通常一面国旗可以使用9个月到1年。 一般老百姓买的国旗加旗杆旗座一套下来是75美元，国旗本身只要35美元。悬挂国旗的标准角度是45度，不过最近几年新出来一种可以调整角度的旗座，可以垂直或水平90度悬挂国旗。美国有专门的国旗手册，有100多页厚，详细的记录了国旗历史以及各种规则，例如如何悬挂、如何折叠、如何销毁老旧破损的国旗等等。
There are flag collectors. They not only collect old flags, some of them come into us to have replicas made.
有些喜欢收藏国旗的美国人，除了收藏国旗之外，还会让我们复制一些老旗。有成百上千的关于国旗的书，这些书上会有旧时国旗的图样，有一些是美国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旗，有些是美国内战时的团旗。有些美国客户希望仿造出具有那个时代的旗子，但是这很困难，因为那个年代使用的一些棉布、涤纶等布料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了。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在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中表示，全世界因战争、暴力和迫害而背井离乡的人数创了新高，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数也在快速增长。报告说2014年末有近60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比前一年增加了大约800万，比10多年前多了近2000万，增加幅度也是历年来最大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自2011年起，因为叙利亚爆发内战，人们大规模地逃离家乡。但是在过去5年中，非洲、亚洲和欧洲的人们也由于武装冲突和迫害被迫离开家园。去年每天有42500人因为某种形式的暴力背井离乡。
世界变得一团糟，如果人们认为人道主义者可以清理这个问题，那他们就错了，我们没有能力收拾这个残局。
现在每122个人中就有一人是难民，或是境内流离失所者，或寻求庇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说，这份报告如实地反映了目前的局面。
It is ti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ssume its responsibility.
到了国际社会不仅为人民，也为防止和解决冲突负起责任的时候了。这些冲突造成了如此多深重的苦难。
目前叙利亚是世界上产生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最多的国家，紧接着是阿富汗和索马里。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接收国，希腊和意大利也涌入大批想在欧洲定居的难民。欧洲各国官员无法就如何分担这一问题达成共识。
意大利和德国肯定都同意，欧洲需要达成更公平合理的分配。在我们看来，最好的办法是给每个欧盟成员国必须完成的定额。
几个欧盟成员国拒绝接受这个看法，匈牙利已经宣布了封闭其与塞尔维亚边界的计划。很多难民利用巴尔干路线去匈牙利，最终到达德国和瑞典。
我们所说的不过是一条175公里长的边境地带，只要建4米高的围栏就可以封锁起来。
在东南亚，封锁从缅甸进入泰国的陆路难民路线的举动，使成千上万的难民转向水路，在安达曼海域导致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美国参议院提出一项决议案，重申美国国会两党承诺为难民提供安全和健康的环境，并且要求国际社会促使那些制造人道危机的国家承担责任。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项决议案由民主党参议员卡登和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共同推出。卡登参议员呼吁人们关注难民问题。
在世界难民日，我们要记住每一个逃离家园的人都值得同情和帮助。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最近几年全世界因为战争、暴力和迫害而流离失所的人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新高，达到6000万。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以来，就造成了400多万人逃离叙利亚，给很多邻国造成沉重的负担。土耳其接收的叙利亚难民最多。卡登参议员说，国际社会应该要求叙利亚政府承担责任。
俄罗斯和中国在2011年10月到2012年7月之间，三次否决了要求叙利亚政府对大规模暴行负责的安理会决议，这是巨大的错误。
卡登参议员还呼吁美国今后以更有效的方式和更大的努力来解决难民问题。美国每年接纳大约7万难民，但是由于安全等因素，美国接收的来自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冲突地区的难民比较少。据美国媒体报道，到目前美国接收的叙利亚难民还不到1000人。一些国际组织呼吁美国今后应该接收更多的叙利亚难民。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下面又到了走进美国的栏目。今天的故事呢，讲述美国维吉尼亚州一个小镇的无家可归者是如何在股神巴菲特的姐姐多丽丝的帮助下呢，重新回归社会的。好，我们一起跟镜头去看一看。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杨林。股神巴菲特的姐姐多丽丝·巴菲特是著名的慈善家。而他的愿望呢，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够捐献出自己所有的财富。在维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市，有这样一个叫做尼加麦卡的组织，他们得到了来自多丽丝巴菲特$100万的捐款，而目的呢，是为了帮助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流浪汉重新的去寻找一个温暖的家，重新的来回归社会。那今天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巴菲特和尼加是如何来帮助这些无家可归者的。
I am overwhelmingly happy that due to my brother's brilliance and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弟弟的聪明才智，我能够去做真心想做的事情。我希望有生之年捐赠出自己所有的财富。
这是股神巴菲特的姐姐多丽丝·巴菲特，她居住在维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市，平时热衷于慈善事业。这次她捐赠了$100万来帮助当地那些有精神疾病露宿街头的流浪汉重归家园。
I've seen mental illness. We had it in my.
我亲眼见过精神疾病。我们家族母亲那边就有这个疾病，不论是对有病的人本身，还是对他们的亲属，精神疾病都是可怕的。 威奇·夏维利特和杰里·格林斯利是兄妹。过去三年多来，杰里一直搭棚住在树林里，而威奇2013年为离开有暴力倾向的男友，也加入到丛林生活，成为了一名无家可归者。而在2014年1月，他们幸运地被选中，入住了慈善组织弥家用捐款购买的七栋巴菲特小屋中的一栋。他们还记得在维吉尼亚的寒冬里第一次踏入这座房子的那一天。
Couldn't believe it. It was wonderful. It was warm.
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太好了，好温暖，好坚固。
Warm.
是的，很温暖，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担心下雨下雪了。在树林里生活时，我们有时会被淹，我们还得去买水泵，从帐篷里抽水。
梅根·科特是米家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巴菲特捐赠的100万美元就是由科特来负责管理运用的。多丽斯·巴菲特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长期支持米家的慈善项目。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Ms. Buffett actually reached out to us. And she had
这次的项目是多丽斯·巴菲特主动找到了我们，他特别愿意帮助那些有精神问题的流浪汉找到一个家。
米家用这100万美元购买的七栋房屋，让部分幸运的无家可归者成为了有家的人。每间房间的月租为300美元，入住的人可以付房租，或者通过其他方法来补足他们无法支付的部分。
So we sit down and we talk about what it is that they can.
我们会坐下来商量他们能做什么来补足这些房租。很多时候他们都能找到一些途径，可能是打零工。
在米家做志愿者也是个办法。佩吉·菲利普斯目前在米家负责接待流浪汉，为他们的安置工作进行前期安排。现在的他着装得体，充满自信。你能想象吗？四年前的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无家可归者。
I was lonely.
我当时很孤独，很无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所以开始酗酒。
佩吉原来是一名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后来生了三个小孩，成了全职妈妈。她忽然再也无法找到生活的意义，她开始酗酒，这使她失去了婚姻，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家。她说起了流落街头的日子。
Basically drinking just to survive.
我当时就是喝酒，能活着就好。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无所事事。
经过三年的露宿街头，佩吉住进了米家的一座房屋。他通过在米家当志愿者补足自己的房租，而这也为他重新找回了人生的意义。梅根说，通过帮助别人，这些无家可归者能够再次感觉到自己的价值。
我们不光是给流浪汉提供住宿和帮助，我们也给了他们早上起床的动力。他们很多人能从这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威奇·夏维利特相对来说很幸运，他每月能够拿到政府981美元的残障补贴，这样他就能支付自己和哥哥的房租，还有家里的开销。比起树林来，威奇·夏维利特和杰里·格林斯利非常享受他们的新家。威奇给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厨房，大理石的台面，锅炉碗柜一应俱全。
所有的人都想要我们的厨房。
他们家还有一个很大的后院，虽然腿脚不便，杰里仍然坚持除草、种花，希望把这个家维护好。
We're trying to keep our yard, you know, maintain. I like to have the flowers out there in the front.
我们努力把院子收拾利索，我喜欢前院的花，我们真的很珍惜这个家，希望把它打理好，也借此告诉巴菲特女士，我们真的很感激这个机会。
Thank you for, you know, giving us this opportunity.
弗雷德·里克斯堡在米家的帮助下，流浪汉的人数越来越少。自2010年到2015年，露宿街头超过一年的长期无家可归者已经下降了58%，而米家希望在2016年让长期流浪在这个小镇不复存在。
When you're given something, that offers you stabilit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where you are going to sleep at night,
一旦有了稳定的住所，不用担心晚上睡哪儿、要做什么、明天吃什么，他们面对的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才有精力开始处理那些原来露宿街头时想都不会去想的问题。
You just never could even think about when you were living on the street.
现在杰里的四个外孙都能来家里看他们了。感激之余，杰里说他特别想见见多丽丝·巴菲特。
I would love to see her in person and shake her hand and maybe give her a big
跟她握手，给她一个拥抱。如果没有她，我们现在肯定还在树林里。
Thank you so much.
我太感谢她了，上帝保佑她。
而多丽丝·巴菲特说，他对这个慈善项目非常满意，目前他还没有发现任何负面因素。走进美国记者刘恩明、杨林发自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德克萨斯州维科镇上个月呢，在一个摩托骑士俱乐部成员的聚会中发生了枪击事件，导致9人死亡，18人受伤。美国执法人员将这些摩托骑士俱乐部称之为犯罪团伙的温床，而摩托骑士则否认将他们的俱乐部广泛的形容为犯罪团伙的说法。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弗莱斯发自休斯敦的报道。
休斯顿地区摩托骑士俱乐部的数百名成员在韦克镇的一个名叫 Hawk Stop 的餐厅俱乐部聚会。尽管休斯顿警方表示他们会密切监视有关情况，但是没有迹象显示在靠近事发的现场有警察的身影，一切都很平静。律师乔伊莱斯特说，这些摩托骑士俱乐部聚会的特点就是这样。
过去30多年来，已经有8-9千人参加摩托骑士俱乐部成员的聚会，在这些聚会中我们从未有过任何问题。维科发生的是一个异常离奇的事件。
在美国全国范围内代表这些摩托骑士俱乐部的律师莱斯特说，有必要对韦科枪击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但是他说在事发现场警察以犯罪阴谋的罪名逮捕了170名摩托骑士，看来是警方反应过度。
为了要逮捕这些人，你应该具有针对每一个被逮捕的人的证据进行逮捕行动。在我看来，在维科的逮捕行动是对正义的嘲弄。
有一些法律专家说，就当时事发现场的混乱情况，警察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是合理的。许多被逮捕的人目前已经取保候审释放。警方发言人说，在事发现场警察开了12枪，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明他们射出的12发子弹的详情。上个周末分别在休斯顿和奥斯汀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聚会，并没有证据显示对立的摩托骑士俱乐部的成员之间有敌意存在。 FAM 俱乐部的特雷西·怀特说，摩托骑士俱乐部是开放的，是多元的，
会员不以种族和年龄背景而入会，和这些背景无关，一切都是透明的，爱就是爱。
俱乐部会议进行严格的规则和有序的方式进行，祷告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有时候祷告由洛基·萨默·菲尔德这样的牧师来主持。
有些摩托骑士俱乐部的成员对教会的背景感到不舒服，因此这就是我们分内所做的事情。
Dalo 摩托骑士俱乐部的成员 Slick 平常在一家银行上班，穿着非常保守。
平常上班我穿西服打领带，可是到了周末我穿上牛仔裤、夹克和背心骑哈雷摩托车。摩托骑士俱乐部的成员有律师、医生和蓝领工人等各色各样的人，在对摩托车的热情召唤之下共同聚会。
有些摩托骑士加入了像 Bandido 那样名声不太好的摩托骑士俱乐部，几乎每个会员都穿着黑颜色的皮衣，给局外人有种来势汹汹、咄咄逼人的感觉。萨默·菲尔德牧师说，可是大多数的摩托骑士俱乐部的会员都是遵纪守法、爱国以及按时缴税的公民。
这同妇女网球俱乐部没什么不同，妇女网球俱乐部兴趣在打网球，而我们的兴趣在骑摩托车。
摩托车、友谊和一丝叛逆精神是维系这些骑士俱乐部会员凝聚的要素。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在美国东北部城市波士顿，有一位 MBA 毕业的中国留学生 开了一家烤串店。让我们看看 VOA 卫视记者初晓、黄峰从波士顿发回的报道。
这是位于波士顿北部马尔登市五二烤肉店的厨房，厨师们在为下午五点开门营业做准备。专门负责烤串的美国大厨乔纳森·奈特正在做烤鱼，他因为爱吃中国式的烤羊肉串，所以才申请到这里工作。
如果你对烤肉没有激情，那么他们的味道也会大打折扣。
五二烤肉的合伙人刘晓曾是波士顿巴布森学院的留学生，并获得了该校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读书期间，因为在波士顿吃不到正宗的烤羊肉串，刘晓萌生了自己创业卖烤串的想法。于是他找到好友作为合伙人，投资了10万美元，用半年时间筹备了五二烤肉的餐车。刘晓介绍说，刚开始卖烤串时，自己是唯一的全职员工。
最开始我是自己烤，自己开车，开餐车，然后什么都是自己做嘛，然后员工发工资啊，什么买就是进货啊，自己穿都是自己穿。最开始就是一系列全是自己做。
然而餐车出车的第一天便遇到了困难，刘晓依然记得自己那天的心情。
卡车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毛病了，然后我们就还先去修好了，已经5点多了，快6点了。那天我们还在 Facebook 上宣传了很多，就叫了很多的朋友过去。开到那儿了以后说，咱们应该就开张了吧，就开始了。然后我们把车一停，把炉子打开啊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些朋友就来了，然后我们开始给他们烤。烤了大概200多串羊肉串，烤到了9点嘛，就3-4个小时的样子，就给我们俩累得都不行了。但是我们还挺高兴，就觉得哎，200多串也不错了，1.5块一串嘛，那时候300-400块钱，我们就哎觉得如果要就能持续下去，这个一个月我们都肯定不会赔钱。
刘晓介绍说，波士顿政府将指定的餐车运营区设置在市中心治安较差的区域，试图以此改善周围的环境。五二烤串的餐车就在中国城附近，那是个有名的毒贩聚集地，自己也遭遇过被打劫的经历。
我们在那个餐车那个窗口那块有一个放小费的一个桶，然后呢我们在那卖着卖着，一个人就从那个我们的餐车前面过去，就顺手把土拿着就跑。那时候我们俩人就下去了，就看他一直跑得挺远的了。后来那哥们就说那个就走追他去，他就叭就跑过去以后，我们俩就把他一下就摁在一个车上，然后没有打。然后呢刚打两下，然后正好旁边有警察就过来了，然后就把他给铐起来了。
通过社交媒体，刘晓的烤串餐车很快在波士顿的华人圈出名。同时刘晓也会在脸书、推特、微博、微信公众平台上更新餐车的出车信息。刘晓说，现在几个社交媒体平台加起来已经有7000多粉丝了。餐车运营了半年以后，刘晓的五二烤肉就开了餐馆。但开餐馆比餐车更加复杂，刚开业时刘晓又遇到了没有想到的情况。
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多我们以前的客户，大家都来了。那个时候我们整个饭馆都坐满了，然后厨房根本就做不出东西了。那个时候特别乱，有的客人可能坐了1-2个小时，桌子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怎么办呀？这个事儿，就每天关门了以后，我们就讨论，就吵。有一次，我跟我的那合作伙伴两个人打起来了，就动手了都。然后其他的员工就劝。然后劝我们，就都大家都很急，都想解决问题。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第二天就不想开门了，都就无法面对这个现实。然后就每天晚上12点关门，我们就讨论一通宵，在厨房里边摆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摆在这儿可能更合理，那个东西应该摆在那儿更合理，然后就坐在这儿就画这个，就写流程什么的，就每天都研究，大概有2个星期的时间，就几乎每天都是通宵，每天都是这个过程。
如今五二烤肉餐馆的运营已经步入正轨，而且很快将在波士顿西边的布鲁克林市开第二家餐馆分店。
大概每天我们的销售额差不多4000左右吧，4000左右，就是对于这个规模的餐馆来说就不错了已经。然后 雇员的话，我们现在有大概25到30个人吧，就是兼职全职都算上了。
店里的一位美国雇员还向记者展示了他在店内墙上写的汉字，以及他的无二烤串涂鸦。刘晓说，攻读 MBA 学位为自己的创业之路打下了基础。
我会进行一些比如说市场分析啊，做一些市场调查呀、啊、这些，然后对，有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想法吧。我可能就是说现在打算在做餐车，但是我已经想到可能我餐车以后我要怎么去发展。
刘晓在念 MBA 之前曾经从事过5年的金融行业的工作，但创业一直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他说，尽管妻子不情愿自己创业，但仍然很理解和支持。
他希望我有以前那种比较稳定的朝九晚五那种工作，他不希望我自己去到外面去闯，就是陪他的时间也很少，然后作息又不规律。但是呢，他也知道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人，就喜欢就是来回折腾的那种人，所以他还是也比较支持，觉得至少适合我，而且他也相信我。
最近刘晓也面临了新的挑战，波士顿的很多中餐馆也纷纷效仿卖起了烤串。不过刘晓并不担心竞争，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最近在奥斯那边开了一家新的餐馆，就是基本上它的菜单跟我们连顺序都差不多，连菜品就是穿的形状大小都一样，所以就是说也是对，其实从侧面来讲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就是有人觉得我们成功了，他愿意去复制我们的模式去自己去做，所以我觉得还算比较成功吧。
记者观察到，在无二烤串吃饭的顾客几乎全是中国人。刘晓解释说，自己并没有本土化，去迎合本地美国顾客的口味的打算。相反，自己就是要坚持做独一无二的家乡味的烤串。
还不错，今天。面向苛刻的顾客，快餐业巨头呢，不得不为各种口味的人量身定制健康食物。快餐业想要生存，就不能只向食客提供汉堡和薯条了。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带来更多的报道。
快餐业始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蒂诺市具有历史意义的66号公路。1940年，麦当劳兄弟在这开设了一家餐馆，之后他们把生产流线化，集中制作汉堡和薯条，以低廉的价格大量出售。后来一名生意上的熟人雷克罗克买下这家店的产权，创造了一个遍及全球的帝国。原址上的一家私营博物馆最近刚刚庆祝了75周年纪念日。
他们在美国历史上争取的时间推出了正确的食物。
托米·布利斯那时候经常来光顾，这儿当时是深受本地青少年欢迎的会友场所。
你知道那时候所有火辣的女孩都在麦当劳闲逛。
现在年轻人可能会去其他地方，例如像 Chipotle 这样的餐馆。这个不断扩大的墨西哥风味连锁餐厅宣称他们提供健康的食材。
我吃得很健康，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南加州大学的行业分析师肖恩·西亚特说， Chipotle 是新兴的快速休闲餐饮的一部分。
Chipotle、Panera 以及 Noodles & Company 这些餐馆与快餐不同的是，他们的食物是定做的，可以为顾客个人化定制，他们依然很快，同时也给人质量更好的感觉。
安格斯牛肉做的汉堡，加或不加番茄，或者是一个素食大鹤菇三明治，这是一家纽约热狗汉堡连锁店 Shake Shack 提供的配方。该餐馆今年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西亚特说，新的连锁店迎合的是千禧一代，也就是2000年左右成年的年轻人。
过去4年的数据显示，千禧一代对快速休闲的消费每年平均增长5%，然而他们对快餐的消费基本上保持平稳。
麦当劳面临利润的下降，同时正在应对去年中国供应商提供过期肉的新闻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丑闻也毁坏了包括肯德基在内的百胜餐饮的名声。麦当劳已经把菜单多元化，增加了更为健康的食物选项。由于美国员工要求涨工资，麦当劳还在探索自动化操作，让食物更加客制化，减少劳力成本。行业分析师说， 快餐业巨头需要创新，跟上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和个人口味的步伐。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由海伦播报。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好，我是许波，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香港政改方案流产，北京和泛民主派谁是赢家？腾讯财经起底戴向农的女婿车峰，背后还牵扯到谁？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香港的政局。香港立法会星期四以诡异的投票结果否决了由北京主导的香港政改方案。北京和香港民主派两年多来的政治角力终于见了分晓。政改方案流产意味着2017年香港特首的选举维持现有的方式原地踏步，也意味着香港拒绝接受北京所定义的普选，选择继续抗争。那么从政改方案出台引发占中运动到今天方案被否决，北京和香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下一步北京和民主派各自面临什么样的难题？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我想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政改方案的流产，其实呢这个结果是大家都预计到的，但是出现了这个8票赞成28票反对的这个诡异的投票结果，却是大家所没有料到的。那么为什么在投票的时候很多外界都注意到，就是这个建制派，也就是亲北京派选择退场，让中央政府的方案落空？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这次香港的投票可以说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在意料之中是因为都知道这个北京的政改方案无法通过立法会2/3的这个门槛。另外在意料之外就是没想到建制派的立委30多名在表决前大批离场，导致投票结果一边倒，反而是民主派的泛民主派的28票对建制派的8票，形成一边倒的结果。这个结果让北京非常难看。我想本来建制派的这些议员想玩一个花招，以为集体离场导致表决的那个票数不够而流产，结果没想到弄巧成拙，偷鸡不成倒十一把米，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聪明反被聪明误。说这样一个结果让北京20个月所努力将近2年的努力付这个成为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按照成龙的造句叫做100年都笑不完的，而且是一个世界级的大笑话。
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这次出现这个奇怪的结果，您是怎么解读的？
一共现在有3种说法。第一个是所谓的退场的人是为了等到外头等一个人，这是纯属胡扯。第二个说法是为了嫁祸给泛民主派，这个也靠不靠谱？第三种说法是这是中联办指挥想让方案流产，但是指挥不成功。这第三种说法，我觉得都站不住脚。我的看法是，不是因为 他们退场导致了这个方案落空，而是因为事实上方案落空才导致他们退场。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中联办操纵的。那么原因就在于实际上这个这次反正已经不可能通过的方案，因为民主派当中中联办挖不到五票就通不过的方案，所以他最后的办法选择是不让中央政府丢脸，让这些人退场，但是又不让这选举流产，最后是牺牲这些香港议员、清北京议员的脸面，来保住中央的脸面。
我们知道实际上从北京的媒体回应这一次香港的这个结果来看哈，实际上北京也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的尴尬，因为这个28票反对对8票赞成实在有点说不过去。那么最后我想操盘这个事情的这个人搞不好最后要负责任，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您是怎么分析的。
这件事情呢是确实是摆了一个大乌龙，这个从这个
好，高文谦先生，您好像有点技术问题，我们先让陈贵德先生来发表一下看法。陈贵德先生，请讲。
我是觉得我不是太赞成说所谓退场是为了使得的整个的没有法定人数投票，没有法定人数流产。这个东西，如果北京它的操作方式大家都知道，它如果控制不住，如果是说是有三个人会流产嘛，实际上还是满足了法定人数，它不会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做。他是原来如果是他要想流产，他一定会操控的，一定能够让他们大家都跑出去然后流产。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事情一方面是这些议员就建制派的议员他们看到了这个反正这事都通不过，如果自己来为这个背书还不如是干脆我就离开算了，不
背
这
个政治的这个罪名。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也有一个说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有，是不是我们还追踪，就是因为现在上面的斗争非常的激烈，中央的斗争，而过去关于香港的问题港澳一直是所谓的习近平他们的对面，就是曾庆红在控制的，他有非常多的人脉在香港，包括在香港的那个议员里面，包括在香港的各方面的中联办，是不是这个他是给希望这个政权某种着力，有人是这样分析，这个可能性不是说没有，但是出现这样一个效果，对希望他们当然是有所丢脸，但是会丢多大，是不会造成重大的政治震荡，我不知道，所以说还难说。
好，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政改方案流产，就意味着2017年香港的特首的这个选举完全就是按照现有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在普选方面没有迈进任何一步，那么实际上当初这个民调也显示香港一半左右的人还是支持这个政改方案，觉得至少呢还是往那个方向迈进了，那么现在是原地踏步，所以很多人也对泛民主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阻碍了香港向普选迈进，那么您对这种批评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政改方案的本质本来就是假普选，它的方法其实看穿了，就和中国选人大代表一样，老百姓是由投票权去选一个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大代表，但是候选人是钦定的。所以香港的所谓政改，北京承诺的就无非是把中国的这个假选举搬到香港去而已。与其泛民主派与其玩这样的游戏，还不如去表示他们对这种游戏的不满。反正这个无非就是一切回到原点，所以现在谈不上赢家输家。因为谁都没有赢，谁也都没有真输。
好，陈伯文先生，您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对吗？他听见你说话。
陈伯文先生。
对。是这样，这个香港这个这个民主派和北京的这个博弈啊，没有赢家没错，但是真正的输家是北京，非常输得非常难看，因为28票对8票，他原来想说一个多数人少数人，他想说少数人在香港主导这个所谓的北京政改方案，但是结果在立法院里边，即便是只选了一席，只占这个27席的泛民民主派这边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所以这对北京来说是非常难堪的一个局面。我想真正主导香港普选的不是民主派，因为民主派追求的就是一人一票的这种普选，而在通向一人一票普选的道路上，北京是层层设防、层层设置障碍，包括这个所谓的政改方案。说真正主导普选的是北京政权，因为早在香港回归之前，有一个基本法 当时起草基本法里面就说了要让这个香港人实现普选，这是一个承诺，而且说了井水不犯河水，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而且说五十年不变，说了一国两制。但是北京回归之后一直在改变。实际上姬鹏飞这个就是起草那个港澳委员会这个起草委员会主任哈，他在1990年就说，他说基本法只管前十年的选举，十年之后的选举2007年只有香港人决定，也就是说早在2007年香港就应该实行那个普选了，而北京是一拖才拖到2012，现在又想拖到2017，想拿500万港人投票的港人来给他这个假普选背书，说民主派的拒绝，也就是香港多数人的拒绝，这种拒绝对北京来说，拒绝假普选就是要实现真普选。
嗯，好，高文静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出现这个诡异的这个投票结果，那么北京方面也自己也觉得很尴尬。那么现在从北京媒体的回应来看，北京还是用非常强硬的这个语言来回应这个选举结果。那么您预计下一步会怎么样？您觉得矛盾还会进一步激化呢，还是怎么样？高文静先生。
Okay.那个我觉得呢，这回这个我同意刚才小农说的这个说法，这是一次象征性的胜利，但是呢毕竟是香港占中运动的话呢，这个就最后的这么一个结果，而且呢北京现在失败的非常的就是百乌龙，输得很难看，哎，这件事情呢成为呢这个大陆网友的一件人心大快事，这个评论的话呢辛辣幽默，一针见血。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就是呢有选票就是任性，支持香港人拆老爷的婊子牌坊，结果无悬念，过程很戏剧，老爷的脸硬着地了，明天香港的报纸值得收藏，历史性的一刻，建制派一夜之间成了香港的中流砥柱，这剧情也太狗血了。老爷对一切敌对势力都算计到了，不想被自己最铁杆的小兄弟扇了一巴掌。田北明明摆着是上眼药，全党五席齐刷刷地留在里面，爱国爱港。于老爷当年切鸡可爽快，田北俊投赞成票称老爷，但实际上却砸了老爷的锅，这叫委员报仇，一年不晚，这眼药上的老爷糟心呐。
嗯，当您刚才说的都是大陆网民的一些看法，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共内部对于这件事情，你觉得首先从政改方案的提出引发占中运动，然后到这个具体的操盘又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你觉得中共内部会不会有一些反省或者检讨？
我想将来会是有的，就是但是现在主要因为现在他们还顾不上香港这个事情，他们现在内部的问题非常大。我想将来这个香港的去年的运动对中共是个冲击，这次选举实际上是去年三个月的冲击香港的占中运动雨伞运动冲击的政治后果，这次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后果，和去年的没有是肯定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否则那个退席的建制派员不会这么演出的，我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你刚才谈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很多人没谈到，就是为什么普选大家要反对你这个，因为假普选这个东西提出来，北京政府他是做这样一个尝试，就是说如果你们通过了，那么我们就说我们兑现了我们过去的承诺，香港要有普选要有民主，我们现在看看一步步都达到了，香港的民主已经在轨道上了，最后带仪式了，就是这就是民主了，这就是香港的普选了，所以说否定了假普选，虽然还在原地踏步，甚至根本一点普选都没有，还是1200人，但是基本法承诺的普选还在前面，没有实现，所以我们还在过程中间，民主还在过程中间，根本还没有实现。我们将来要追求真普选，追求民主是合理合法，而且正在路上。这个和他这个想把它画成句号，这是非常不重要的不同。
我想这个确实是跟北京政府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同时呢，我相信香港的泛民主派实际上他们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知道这一次在立法会选举的时候呢，那么泛民是要求市民再继续示威抗议反对政改方案，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示威的规模远远小于占中的时候，也显示就是香港的民众本身也对于这个游行示威这种方式也可能也有点倦怠，而且从民意调查来看确实也基本上是一半一半支持和反对政改方案的。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你觉得下一步香港的泛民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难题？
其实已经 也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就是他们不能够再简单的重新再提普选，同一部戏不能唱两遍，所以他们现在要重新寻求新的诉求，而这一点如何迎合香港的民意，这目前我们并不清楚。
嗯，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陈伯公先生，
能说一点吗？
您能听到吗？好，高文清先生，请讲。
看到那些人，
我觉得话呢，这回的话呢，这个香港战中运动以后啊，这个香港民众呢对共产党呢是极度失望，本土化意识呢在抬头。那么今后呢将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局面？而且它越来越主导这个成为这个香港这个就是这个舆论的这个主导，这个香港这个舆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香港的民众中的这个激进派和北京的强硬派的这么一种这个对决，这种局面的话呢是非常这个令人那个担忧的。另外我的看法呢，那是这样子，就是说呢，这个香港今后将成为一个多事之秋，香港的民意和北京的这个中央政府将形成一种长期的一个僵局，香港将进入这个多事之秋，香港将进入这个多事之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同时呢，香港问题呢也会成为这个北京高层内斗的这么一个导火索。那么呢，一旦香港发生了事情之后呢，这个习近平呢是硬也不行，软也不行，进退两难。
好，陈国先，您的看法？
我想这次香港包括去年的香港的战中运动三个月的，就它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说我认为是北京的强硬政策造成的后果，就是香港独立意识上升。
嗯，
这个东西是他们过去根本没料到，而且没有手足无措的，现在他们对这个没有任何应对办法。这个香港的独立意识上升，香港就是说不管大陆的事情了，我们要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我又把香港这个本身产生了某种共识，包括这次投票也看出来香港人开始对北京的共识增高，香港已经成为具有独立的政治意识的一个共同体，这个东西是北京非常难办的事情。所以说将来是会有一个，我这儿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就是有个长期的和北京的较量对峙，这个对峙最后会产生结果。我想既然有香港的独立是最激进的这个东西在旁边的话，恐怕将来中共也不得不考虑，就是说包括过去泛民的他还认为是比那个独立意识比较能够接受的，有些过去的一些方案可能提出来。所以说独立意识出现，我觉得对香港的前途不见得是坏事，他提供了一个选项，同时也增加了其他的可能性，就是过去民主派的可能性。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这次在这个政改方案投票之前哈，那么香港的警方呢是破获了一起所谓的激进本地激进组织的这个炸弹案，制造炸弹案。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时机非常巧合，而且这个案子也有一些疑点。那么但是呢，同时它也引发外界对于这个香港所谓本土派的这个危险性的一种警示哈。那么您怎么看这个案子？
我觉得这是香港警方按照北京的要求安排了一个拙劣的假案，因为这个案子现在已经披露了案情，表明这个所谓香港本土派的这个说法和他们这个警方搜到的相关的这证据材料里面充满了矛盾和这个荒谬的地方。因为它和香港真正的本土派的通常的价值观念完全不同，而且里面还谈到了回归，如果真是本土派，他是反对回归的。所以这里面漏洞百出，给人感觉就是无非想制造一个这个假想敌。那么香港警方现在这个独立性是越来越差，我们看得很清楚，它已经慢慢就成了这个公安部香港分局了。
嗯，好，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对于香港破获这个激进组织在投票政改方案之前您怎么看这个案子？陈伯公先生好像一直这个声音有问题。好，那么高文清先生能听到吗？
我能听到。
好，高文清，您对这个案子怎么看？
我觉得呢，这个案子的话呢，这是有很多那个疑点，刚才小农已经提到了。那么呢，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整个它的这个前后啊，它的跟它的基本的这个所谓港独，跟它的那个标语口号，这个都是互相之间矛盾。那么我还想刚才再有一个机会来补充一下前面刚才由于技术问题的话呢没有回答的问题。 就是说呢，这个香港泛民派呢，我觉得的话呢，现在的话呢，面临着一个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我觉得他现在最好的策略呢，就是要有一个韧的精神，坚持长期抗争，同时的话呢，在这个很多社会议题上呢，争取民心，积蓄力量，等一待变局。这样子的话呢，才有希望。那么话呢，尽量避免呢，因为这个北京呢，他非常希望这个你这个香港这边你越激进化，哎，那他就给你妖魔化，然后他好那个下手，他好的话呢，在这个争取那个民心，所以呢，这是一场民心之战。而香港这个泛民派呢，就更多的要在社会议题上、社会民生问题上，具体到甚至于交通、甚至于卫生、甚至于这个上学、子女去上学，所有这些具体的问题上，跟这个梁振英这个港府的话呢叫板。只有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慢慢的积蓄力量，以待变局。
好，刚才在耳机里面听到陈伯公先生好像有声音。陈伯公先生，您现在能听到吗？我们正在提香港泛民所面临的挑战。好，陈伯公先生还是不行。那么我想问一下，陈贵德先生，我们知道说到这个香港的问题哈，那么很多人一定要把它联系到中国国内的这个政治局势来谈，因为实际上对于香港问题的处理也是一个风向标，对于中国政治开放。我们知道就在香港政改方案前，那个人民日报官媒发表五篇文章来讨论颜色革命的这个灾难性后果，那么其中是把香港的占中和台湾的这个太阳花运动是作为例子哈。那么您怎么解读中国当局官媒对于这个所谓颜色革命的这个大声的警告？
那颜色革命当然中共是一直用来就打压国内的这个情况拿来作为威胁的，但是这次在这个时间抛出来关于香港运动、关于香港去年的战争，它实际上是对这次选举的一个事先的一个恐吓，就是说要让你们注意，如果是说你们否决了这些东西，如果是说你们逐渐走向了就是和中央的意图完全不合的投票结果的话，你们就有所谓的颜色革命的危险。那么颜色革命的危险，我们就可能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来对付，这就是暗含的潜台词在这里，我们要进行某种行动。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威胁是基本上对香港来说基本上起的作用很小，或者说几乎不起作用。因为那个大家知道去年战争最后基本上是学生为主的这个东西作为了成了主导的作用了，而这些东西我看注意到他们的北京的威胁越重，年轻人的这个激进的情绪越强，所以他这个基本上达不到任何威胁的效果。不过呢，就是我刚才就是要顺到他们几位的说，就是将来的泛民派，我觉得是在包括香港的整个的民主势力也好和其他事情，恐怕有很大的工作要达成某种共识，包括和那个独立运动，包括和那个香港本土化的独立运动之间要进行更多的讨论协商，达成某种共识，里边他的政治力量更加集聚来和北京进行对峙。
好，好像我们纽约这边的这个技术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今天陈伯公先生的意见，对于中国官媒在政改方案投票以前警告所谓颜色革命的这个灾难性后果，您是怎么解读的？陈伯公先生
还是不行，还是
好，那么我们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对这个问题。
奎德已经，对，我刚才听到奎德已经这个分析了一下香港对这个所谓的这个颜色革命警告的反应。那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实际上这种过度强调颜色革命的这个说法是一种高度敏感的敌情意识，但是可能宣传部门没有意识到，他这种拙劣僵硬的套路化的反应正好暴露出来的是一种这个高度的敏感和缺乏自信，所以他表达的不是一种真正的恐吓，而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与其提颜色革命去吓唬香港，还不如少提颜色革命，因为压根儿就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我们知道在这个颜色革命这篇社论里面提到，就是说这个颜色革命最后的操纵的势力又是外国势力，这个是中国官方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说法。那么想听听高文谦先生您有什么看法对这个提法？
革命呢，这是共产党，而且不光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和俄国这两国的话呢，在对付颜色革命上呢，双方有共同的语言。
嗯，
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的话呢，是这两个专制国家，或者是中国是这个后集权社会。那么呢，俄国呢也是一个专制国家，是半民主之后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两个这种专制俱乐部，他来对付，他来压制本国民众，这种言论自由，来封杀这个言路。那么话呢，他不给本国民众应有的这种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啊，这些联合国宪章里面所规定的普世价值、普世人权的这种标准。那么呢，他就是为了保持或者是一党之私，这是中国，或者是像这个普京一样保持他一人之私。那么的话呢，这个这么拿出来这么一个破烂武器，实际上的话呢，已经的话呢，早已经都行，老百姓呢早都不把这个当做一回事情了都。
好，最后我们再从具体的角度看看这次香港政改流产的事情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驻港负责人王光亚这次提到，在解读这个政改方案到底是所谓代驻先还是代一事的问题上有很多争议，也就是说这个他开始说是好像是暂时的，但是后来又说这个是以后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这引起很多争议，最后在这个投票的具体操盘方面又出现一些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你觉得他本人会不会对这次政改方案的这个流产或者这种尴尬的局面在中共内部面临一些压力，你是怎么解读？
我想会，他那个说法有几次变化，
对，
而且刚才你也谈到了，而且他到了最后临投票关头又说是这个不是代驻先代一事了，是将来还可以往前走的。
对，他说法换了几次，
换了好几次了、
对，
所以这个东西出尔反尔来来回回的这样的话，使得香港人觉得是个笑话嘛，你根本就没有信用嘛。然后在中共上面恐怕这个负责的这方面的人也会觉得他这个东西使得中共本身的这个信任也丢失了嘛，在香港面前你怎么会政策变来变去的这个说法呢？而且当然他们本来是想的是，实际上潜在的意思就是要想代一事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这次如果通行了的话，如果批准了的话，我们将来这种选举方式就是说由我们定候选人的，虽然有两个三个选择，但是由我们定候选人的这个选举方式能够长期持续下去，这个是他们的争议。我想这个，但是他现在发现这个反对的力量这么大，他有时候要摇摆几下，所以说看得出来他们现在在香港问题上已经是进退失据。我想将来下一步的话恐怕要面临调整，如果他虽然现在口上最硬，因为刚刚投票过来他必须要保持口气最硬的时候、恐怕最硬的时候就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下一步可能要变了、我想。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在港澳问题上中国向来是最高负责人说话才算数。中国历史上有过邓小平这个实际上斥责耿彪还有黄华就香港问题发言的态度，那么这个王光亚的身份远远低于耿彪和以前那个黄华，也就是说他的话根本就不算数，不必当回事。
好，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因为时间不多，刚才陈伯公先生一直因为技术问题没有办法参加讨论。那么对于这个香港这次政改方案流产，您有些什么大的看法？刚才我们谈到香港的泛民所面临的下一步的难题，还有中共中央北京的香港政策面临难题等等，请您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北京中央政府对他的831这个政改方案总是动辄就说不可动摇、不容挑战、长期有效，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集权心态、专制心态。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没有任何权力、没有任何权威是不可动摇、不受挑战的，只恐怕说这个话的只有第二家，那就是北朝鲜的金正恩政权。说北京说这样的话就显示了他的这种固步自封、这种守旧、这种独裁心态、权力傲慢。如果北京持这种权力傲慢、持这种独裁守旧的心态的话，完全无法跟香港人沟通，可以预见中港矛盾、北京与香港人的矛盾将长久发生下去，而香港的问题、政改问题将成为一个纷争和死结，而全部的责任和最大的责任还是在北京中央政府。
陈伯先生，刚才我们提到泛民下一步所面临的难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政改方案流产，实际上香港的民意是基本上是对半对半，那么他们的支持可能也面临一些挑战，而且很多人预计中共会在下一次立法院选举的时候、立法会选举的时候秋后算账，对紧缩这个泛民的这个空间。那么您怎么看？您觉得泛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他们面临的挑战和难题是什么？
所以北京政权现在居然释放出秋后算账的这个心态，连古代的皇帝都不如。中国历史发展了2000多年，古代的皇帝知道出了错，还知道这个下罪己诏，还知道自己反思，还听这个群臣的意见做出一些修正。但是只有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政权，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错，只要做一件事情要强硬到底。在这个时候，我想香港民众的抗争，泛民主派的抗争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我相信这次这个投票表决之后，这个戏剧性的结果将使泛民主派得到这个支持率将会飙升。我们看到在这个直选的议席中，30个直选议席，泛民派上次就夺得27席，我相信他们会保持这个优势，而且可能会进一步提升这个优势，他们会提升在香港这个领域的发言权。而建制派的议员不仅证明他们没有经过选举是委任的，而且他们这次的表现让他们的选民，让支持北京方案的选民都大失所望。因为他们的表现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是酒囊饭袋，是这个行尸走肉。他不像这个民主派的议员经过选战，经过选举，有理想，有意志力，能够团结一心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建制派的议员是乱成一团，摆了一个大乌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如果有新的立法院选举，他们将是一塌糊涂。
嗯，高文清也最后请您来做一下结论，因为刚才技术问题您受到这个很大的干扰，我想问一下，就是就香港这次这个选举的结果，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呢，这次结果呢基本上呢是一个 50-50， 但是由于摆了大乌龙之后呢，所以我刚才我还想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呢这次胜利呢是这个香港泛民力量的一个象征性的胜利，今后的路还长。那么的话呢，共产党就那边呢，北京那边呢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么一个机会，但是他们也非常为难，因为香港一旦出了事儿的话，就会牵动中共高层的内斗，习近平左右为难。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还是要就是要需要的话呢争取民心，积蓄力量，以待变局，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应该是个成为一个总的方略。
好，香港的政改方案流产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前中国金融界的最高监管者戴向龙的女婿被起底，牵扯到哪些权贵家族？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6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倪欣。今年以来，外媒时有传闻，一度曾是中国银行和金融业最高监管者的戴向龙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可能成为中国反腐运动中的金融首虎。但是这个传闻呢，一直没有得到证实。这个星期，中国媒体腾讯财经发表长文，起底戴向龙女婿车峰如何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上海滩服装摊贩，通过特殊关系建立起利润惊人的资本帝国。这一曝光与周永康案倒台前中国媒体揭秘其子周斌发家史的手法似曾相似。那么车峰被调查是否表明戴向龙也即将入笼？在车峰强大的关系网中若隐若现的温家宝、曾庆红等家族是否可能也被调查牵连？我们今天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高文谦先生来先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车峰的这个事情被起底哈，和当初周永康家族周斌发家史被起底有确实很大的相似之处，你觉得两者有没有可比之处？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呢首先应该放在呢这个反腐的这个大格局来看。那么习王反腐呢在这个党内高层呢受挫，因此他急谋这个出路，寻找新的突破口。现在拿金融界来开刀呢就是他一个精心的一个选择。所以呢他一方面对外放风说令计划死了，令计划这个疯了，这个郭伯雄得癌不能受审。另一方面的话呢造舆论啊，起底车峰，牵出戴向龙。这是呢有两个原因。第一，金融界呢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第二的话呢 戴向龙呢是金融界的坐地户，是平民子弟，他曾经得罪过王岐山的恩师朱镕基，后来呢又改投温家宝的那个门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而且呢他的女婿车峰跟郭文贵呢关系密切，而呢前不久呢郭文贵在海外呢接胡淑丽的隐私，那么还含沙射影，使得呢这个王岐山呢躺着中枪，这个而且是有口难说。因此呢现在的话呢，王岐山拿这个戴向龙来开刀，哎，是就是说要进行反击，而这一点呢是中国前一段时间反腐大局受挫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节点。我首先从大局上我是这样看的。
嗯，
至于跟这个周斌有没有可比呢，我觉得这两个案子的话呢可以说是大同小异，都是说的你像戴向龙这个案子叫做批女婿涉丈人，周峰那个是呢批儿子涉老子，从这一点上呢有可比性。
好，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那么大家都看到这个周峰的消息，其实最近两三年来一直有不少关于他的一些消息出台，但是现在大家最关注就是说在车峰的这个生意链上到底牵涉到哪些高官子弟，比如说曾庆红的儿子、温家宝的儿子等等等等，很多名字都出来了。那么我想请您盘点一下他们之间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尤其是车峰和郭文贵之间的关系，刚才高文先生也提到，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里其实有三条线索。从车峰本人出发呢，有一个直接的线索，就是他跟落马的国安部副部长马健有关系，他跟这个在海外叫板的出逃的富人郭文贵有关系。那么郭文贵当初在危机时刻，车峰借了6亿元给郭文贵起死回生，那么郭文贵作为回报把他的盘古大观的这个豪宅包括的一个空中四合院这个交给了这个车峰，但是产权没有交给车峰，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交易之间呢有一个同盟的关系。那么在延伸出来，在车峰的线索上，他在香港的四季酒店经常举行豪华的饭局，而在这个饭局上出现的有这个像曾庆红的儿子、温家宝的儿子这个王兆国的儿子、刘延东的女婿等等这些高官、这些太子党这些人物。但是车峰出事不意味着其他太子党会出事，因为车峰还只能算官二代，算不上红二代，而其他的红二代不会受到触动。我想他主要出事还是跟马建、跟郭文贵这条线有关，而这条线后面又是曾庆红、又是周永康案的一个继续。另外第二条线索就是他的岳父戴向龙。戴向龙的线索实际上是那个他的关系主要是瞄准了那个温家宝。我们看到这腾讯财经的这个起底啊，跟那个对纽约时报是一个证明。纽约时报在2012年底、2013年初出了两个报道，揭露戴向龙家族和温家宝家族通过平安保险谋取暴利这么一个事实。那么现在腾讯财经证实了那个戴向龙家族是这么回事，但是呢却避而不谈温家宝，因为温家宝在反薄熙来这件事上已经跟习近平结成了政治盟友，所以说不可能震动到温家宝，但是戴向龙肯定是难以幸免。但还有一层关系，就是刚才这个朱镕基跟他王岐山是一条线，王岐山最初是赵紫阳部下，后来李鹏当政的时候他被冷落，后来朱镕基成为总理的时候又重用王岐山，说这个戴向龙相反，他是得罪了朱镕基而投靠了温家宝，说一边是朱镕基、王岐山，一边是这个温家宝和戴向龙，这可以说成是两代内阁的一个报复吧，反击。
好，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您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比较了解，那么我们从腾讯的报道里面，它起底这个车峰可以看得出，就是车峰从一个小小的服装摊贩哈，演变成一个金融大鹅哈。那么金融行业获利的之巨大之惊人，让人瞠目结舌。那么你觉得从这个报道里面，你看到你觉得最惊人的现象或者是事实是什么？
腾讯的这些报道实际上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灰小子的故事，就是对应于灰姑娘。
嗯，
那么车峰原来是一个平民小子，然后他的人生可以划成三个十年。15岁的时候，1985年到95年在上海是摆地摊卖服装，一直没有成气候。然后从他95年开始和戴向龙的女儿戴荣挂上钩，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就身价倍增，立刻就有私营企业老板来雇他。他就摇身一变成了总经理、董事长，但是他在海南、在上海、在北京玩房地产、玩互联网公司，全部都是赔钱破产了，收场。换句话讲，他不是个商业奇才。但是自从他和他这个老婆第三个十年和他这个戴荣结了婚以后，他就 踏上了所谓的这个叫做资产运作这套把戏，就是所谓的金融空手道，我们后面可以进一步介绍。
嗯，
通过金融空手道，这个灰小子十年之内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国裙带戏富豪中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他没有上过富豪排行榜，但是他其实是其中最厉害的一个。
嗯，
这种巨富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官场势力是致富的主要源泉。
嗯，好，待会儿我们来请您再分析一下，就是金融行业怎么通过这个官场势力来致富哈。那我想听听陈国德先生意见。我们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刚才因为几位都提到车峰跟戴向农家族，然后其他权贵家族的这个勾结，那么对他的调查，你觉得现在会不会牵涉到其他更高层？你是怎么预见的？
我觉得不会牵涉到温家宝和曾庆红他们。我实际上，车峰的曝光和这个原来说的周斌的曝光是有基本的差异的。我现在想强调一下，实际上它是一个大势，大背景已经不同了。车峰曝光身处于反腐在下降、在收缩、在衰退的过程中间，这个背景下，车峰这个事件曝光了，所以把车峰抛出来是有某种作秀的嫌疑。当局想表明，我们并没有收兵呢，我们还在打老虎啊，我们还在，实际上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他这个就是就事论事，要把这个车峰这个事情弄完，而不是说是要进一步像那个周斌那个事情，不是，他那个是大战略的一部分，是雄心勃勃的一个大棋局的第一步棋，第一步打倒周永康大战略的前哨战。
嗯，
这个东西它是后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宏观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就像要收兵的时候摇旗呐喊，我们还在实际上是掩盖这个收兵的东西，所以说我认为不会牵涉到更深的像曾庆红、温家宝这些事情。可能戴向农他证明他这个东西是直接联系，而且戴向农过去已经好几次提到了是会牵涉到的。嗯，
好，想听听高峰先生意见。我们知道现在确实是外界很多评论认为反腐，西方的反腐会慢慢的收手，但是呢现在又不时的出现比如说李小林家族牵涉到李鹏家族的一些问题出来，然后呢现在又是戴向农和车峰的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又觉得有不同的解读，也有人认为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对金融行业和国企进行整顿。那么您对这个大势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的话呢，从大势来看呢，已经画了一条线，这条线就是说常委不能动。无论刚才提到的所谓这个所谓常委里面呢，实际上有这么四个人，我想，第一李鹏退休常委，第二温家宝，第三曾庆红，第四江泽民。我这么排的话呢，就是说明的话呢，这四个人是不会动的。但是这四个人里面呢，也有区别。李鹏呢，恐怕是排在最前面，如果要动的话。因为呢李鹏的话呢，一个是这个李小林太张扬，再一个李鹏呢现在已经是病重或者是来日无多，那么而且的话呢，他在他那身上的话呢，如果动了李鹏或者哪怕动了李小林，也会给民众呢提供一种幻想，哎，这个习王是不是要平反六四啊。
嗯，
那么温家宝呢，这个问题呢他呢就要相对的他也得要考虑，因为温家宝呢毕竟在斗周永康的时候他是立了功的，而且呢他曾经在位的时候他提普世价值，如果动了温家宝的话呢，习近平会考虑，哎呦，这习近平恐怕又要批普世价值，会又要走回头路，就搞文革那一套，所以呢这个呢这个暂时也不会动。曾庆红呢是这个里几个里面最有实力的，这个习近平根本动不了。那么江泽民呢已经那个高龄，那不是排在这个最后。我觉得呢像这个习近平他们现在这个动这个戴向农啊，这个反腐啊，我觉得那是这样子，这看点呢不在于是不是金融界反腐啊，是不是动这个戴向农。当然了，这个戴向农跟车峰的这种合作，刚才小农也提到，这空手道的这种做法啊，是典型的金融界里面的所谓一家两制啊，这个老子或者是丈人在岸上啊，作为金融高管来掌权，儿子或者是女婿下海去捞钱，而且呢是小本万利，远比的话呢当年的所谓电老虎、所谓两桶油要来钱来的要快的多得多。因此的话呢，这个看点呢不在于是否动这个戴向农，而是在于王岐山曾经也长期这个涉及金融业，他能不能够正人先正己，一碗水端平。王岐山呢是朱镕基的得意门生， 朱镕基当洋行行长的时候把他提为副行长，王岐山呢上来之后呢又投桃报李，把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作为提拔为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 CEO， 年薪1700万美元。因此的话呢，这种的话呢，所谓互相提携，这个利益交换，这种腐败如果不查处不杜绝的话，在党内没有人可以服人。
嗯，好，陈伯宏先生。
关于这次查这个戴向农啊这件事情啊，据报道，3月份中纪委约谈这个戴向农，戴向农痛哭流涕。后来3月下旬的时候，戴向农啊是向中纪委自首了。那么就是说，据说交代了金融界50多个这个高级人物的这个贪腐行为。那么戴向农本人有可能得到一个软着陆，因为戴向农在四月份的时候啊，他通过这个一个金融杂志说他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大部分时间跟家里人待在一起，这句话暗示他受到软禁，因为他没必要说这个话。也就是说，他中纪委找他谈话，他受到软禁，但他还是可以跟家里人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对他处境的一个证明。那么，我觉得办戴向农不是为了办温家宝，那么对曾庆红会构成一个威胁。但是办戴向农到金融界就到他为止，他是最高监管者。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权力，一个是利益。一朝天子一朝臣，权力跟利益是勾结在一起的。那么现在习近平王岐山执政了，对不起，权力在我们手上，利益要重新分配。说金融界是中国的一个大块，而那么那个戴向农是一个大鳄，而他手下有很多的大鳄。说把他们全部拉下，悉数投入监狱之后，整个金融界重新洗牌，才能真正把中国的金融命脉掌握在习近平政权的手上。
好，陈小农先生，您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他们高官这些红二代都是玩这个金融空手道。那么您跟我们具体解释一下这个程序是怎么做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底红二代，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传言都是涉足这个涉猎金融界，到底有哪些最著名的红二代在里面？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所谓金融空手道，这是我的一个提法，就是说这个一些高官子弟或者像这个车峰这样的女婿。开一个空壳公司，然后用他的垃圾股到银行去通过关系抵押获得巨额贷款，像车峰就这么干过，或者是通过各种关系获得其他没上市公司的股票，然后等到这个把这些还没上市的公司通过关系获得批准送上市，比方在香港、深圳、上海，然后从股民那儿圈钱致富，这就叫做国内讲的资本运作。而这个资本运作的基本特点就是玩这些把戏的人自己是两手空空，通过从银行套钱，从股民兜里圈钱，然后一夜之间可以成为千万亿万几十亿的富翁。
嗯，
那么这个致富的这个秘诀就在于你背后要有很强的官场势力，因为中国的上市是需要政府审批的，而且有指标限制，那么谁有权利能够批这个指标，批准公司上市？比方讲，原来温家宝家族和这个戴向农他们家都拿到了平安保险公司的这个低价股票，然后他们就有资格、有关系，能够想办法让平安公司上市。一上市，这股票就翻了几十倍，他们也就因此而致富。
对，
所以这种金融空手道在中国现在其实是相当流行，但是只在一小部分红二代当中。我要补充一点的是，我不同意这个说现在是要在金融界掀起金融大地震，因为我觉得有两个理由。习近平不会这样做。第一个是，实际上玩金融空手道的有大批的高官子弟、红二代，比方像我们前面点到的，从朱镕基、温家宝、戴向农，还有这个邓小平的孙子，江泽民的孙子，包括李耀这个李瑞环的儿子等等等等，很多人都在管，
很多名字。
由于这些人都在，如果说要想在金融界整肃金融空手道，等于是变相的整肃原来的中共高层。这一点原来的高层们会认为说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措施会严重损害中共领导的集体形象，用这个理由就可以阻止他。第二个，现在的金融界已经经不起地震了，因为中国现在经济滑坡，股市震荡，这个时候如果再在金融界全面开展整肃， 搞不好就把中国经济拉进泥潭了。
嗯，
所以从这两个原因出发，我不认为这个它会有地震。
嗯，
那么实际上车峰案件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敲警钟念紧箍咒。
嗯，好，刚才好像是谁高文谦先生说要补充是吗？还是说陈伯公先生？
是
嗯，
是
都要补充
啊。好，先请
我先简短说一下呀。我觉得呢，习近平、习王他们整顿这个金融界呀、啊，做的是表里文章。表面的文章呢，是他要继续要营造一个反腐的一种态势。内里文章呢，是他因为金融界的这个肥肉啊太肥，那么刚才我说到比这个什么两桶油啊，这个电老虎啊都来钱都快得多。
嗯，
因此呢，这个里面的话呢，在这个官方内部，在高层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分赃不均的这么一个局面。
嗯，
现在来整这个金融界呢，就是重新来切这个蛋糕，把这个官二代手里面掌握的这些肥肉转移给红二代，那么呢，平息呢老百姓的不满，而且和红二代的不平，然后的话呢，还给政府的话呢，手里面呢还有个生财之道，在目前这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好，陈伯公先生，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刚才
我这个小龙讲的这有概念上的误会哈，这个他讲到这个高干子弟，没错。那是讲私募基金，他们在从事金融行业，在金融行业里打滚。比如说江泽民的孙子这个刘云山的儿子这个贺锦龙的儿子，曾庆红的儿子，甚至于这个汪洋的儿子等等，都在金融界有所谓的，还有曾庆红和温家宝的儿子哈，都有所谓的私募基金。那么那当时那个戴向农掌管这个社保基金1500亿这个庞大的全国社保资产的时候，曾经就公开的向16家私募基金投资，就包括了这些太子党的私募基金。
嗯，
那么私募基金是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当然那个习近平不见得会去动，最重要的我说的是他动的是金融界，是什么呢？金融界银行业、证券业、监管业等等。比如说现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40多个银行长已经被习近平政权收监关进了监狱，另外就是那个戴向农那边传出有50多个金融的这个高管都已经被这个调查，说是这另外一个层面，那个层面就是管理层面，这个管理层面不一定是太子党的部分，而这些管理层面恰恰是官员，平民上去的官员，很少有太子党在内的做这个管理。
嗯，
说这个方面一定会发生大地震，因为这个方面涉及了一个根本利益的分配。说他习近平掌握了政法委，掌握了军队，掌握了公检法之后，他要掌握金融命脉，要点就在这里。
嗯，好，
嗯，
陈国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
我认为不大可能非常大的震动，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和没有这个心态，就是说。比较值得关注的倒是李鹏这个家族的这个命运，他那个李小林的家族开始出现问题，因为习近平和王岐山他们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主要是党内的压力很大，以后他们现在已经在收手，另外一个外交上也是四面树敌，四面楚国，内外交困。所以说我联想到最近习近平对日本人说了很多友好的话，和前一段完全截然不同，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也开始退让，有邀请昂山素季等等，他们是实用主义者，我不相信他是所谓的真正是要转向这个价值，但是这个价值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他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向民间，或者说向民间释放出某种信号，来减轻他在高层受到的压力。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可往下继续看，我觉得往下可能还有很多戏头，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的困境太大了，金融这些东西是一些常规的，就是说比较低层的官员，不是最高层的官员的话，比较常规的这个弄就是了。我觉得它不是会产生重大的政治震动，而他们现在关切的是这些最重大的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合法性、政治命运的这些东西，现在他们都受到威胁。
嗯，陈小龙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个目前按照国际的民主国家的司法标准，中国的这种金融空手道就是所谓的金融欺诈加上监管者营私，要是在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是刑事犯罪。但是在中国之所以刑法对这样的做法网开一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高层的子弟很多人卷入进去了，所以在中国我们就看到了它和国际上的司法完全不同。那么同样的，用中国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司法标准对这种金融空手道还不是有非常有效的制裁手段的。
嗯， 高文先生，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陈国德先生做了一些分析，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外界最近一段时间，相当于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这个习王的这个反腐现在是在收声哈。但是我想听听大家对于这个，比如说刚才李小林家族，还有戴向龙家族这些，对他们的调查又发出一种其他的矛盾的信息。那么我想听听您的解读是怎么样的？您是怎么看的？
习近平呢，可以说刚才说呢，已经高层反腐呢，已经就是到此为止了。哎，当然，如果江泽民提前走了，或者是李鹏走了，那么这个呢，还可能呢，继续还有下一部文章。但是如果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没有大的事情发生的话，基本上到此为止了。但是呢，反腐呢，是习近平的，可以说是习近平的生命线。哎，他上台两年多，什么事儿没干。就干一件反腐，如果反腐如果说不了了之的话，习近平的新政呢也就寿终正寝了。因此他反腐这面旗帜他不能丢。同时呢，在反腐的旗帜下面呢，他前一段呢是在这个政治上，在这个军队，在这武警情报这些机关把大权已经抓到手了。现在他呢转向到金融业，哎，这也是因为金融业呢是命脉了，哎，那个远比这个石油啊，比这个电力啊都更重要。因此的话呢，就是这个习近平呢要把这个权力，这个注意力呢转移到这个金融业呢，它是有它经济上的这种考虑，有实质利益上的这种考虑。因此呢，和他这在大格局上不再打大老虎，和金融业的话呢，来揪揪这个戴向龙这些人一点不矛盾。
嗯。好，我想听听陈伯先生对一件小事的看法，就是就在这个周永康被判刑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2号，当时江苏的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一本引人注目的新书，叫做《庆亲王》，而且在封面上印上你懂的这几个大字哈。你觉得这是巧合还是有意？因为我们知道戴向龙被查的事儿，里面确实若隐若现牵扯到很多关于曾庆红家族一些事儿，你怎么解读这个最新出版这本《庆亲王》这本书这个事情？
对，这的确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因为6月11号刚刚周永康被判决，那么6月12号就发生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了这本新书，那么这本新书呢就叫庆亲王，然后专门把你懂的三个字弄得很大。那么这个事情呢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说呢，就是如果说凤凰那个江苏那个出版社是偶然自己犯了个错，一定会受到中央的干预，就要把这本书消掉。但是并没有消掉这本书，这本书照样上市销售。这说明什么呢？反腐没错，习王的反腐进入低潮，进入低调，进入一个艰难的阶段。但是呢，我把它叫做战略相持阶段，就说习王这边是一边，另外江真老人集团是另一边。这两边目前战略相持什么意思呢？第一，谁也吃不掉谁；第二，也没有实现和解。双方在对对方发出警示性的威胁，比如说曾庆红继续操纵郭文贵这样的人，对这习近平和王岐山构成威胁。而王岐山他们呢，也通过这种什么出书啊这些东西啊，对那个我那个曾庆红形成威胁，互相在打招呼，就不要乱动，乱动我下一步就不客气。说这样的说呢，两军对垒。那么现在看来，还有一个就是中纪委的网站呢、先出了三篇文章，后来又出了一篇文章，耐人寻味。三篇文章，中纪委是自律，说中纪委不能当独立王国，中纪委啊不能够成为党的公检法，中纪委不能够这个是贪多求大只办大案，这个说法是一种自律。这个话听起来不是说给老百姓听，是说给党内听，党内利益集团听。也就这三篇文章证明，王岐山在中共高层受到了围攻，中纪委受到了批评，说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个澄清的自我辩护的一个说法，自律的说法。但是又发了第四个文章，叫做谁放缓。听起来好像是要继续推进反腐，但这个文章的调子跟前三个文章是呼应。他说的是要继续的这个抓小抓早，就打苍蝇。但是老虎跟猫跟苍蝇是不一样的，老虎是大级别的，重量级别的，但是苍蝇和这个猫啊是小级别的，说这个说法不能成立。但是我们看到习王上台五个大人物，五只虎命运怎么样？这个那个薄熙来判了，周永康轻判了，这个徐才厚死了。那么剩下令计划呢，原来说假疯，现在说真疯，可能弄假成真就算了。那么那个郭不雄呢，又说得癌症了，恐怕就是永远监禁在病房了。说这五只大虎呢都这么处理了，接下来的话很难处理到其他大虎身上，除非形势发生。 戏剧性的。
陈国先生，我们知道最近这个星期也是李鹏家族受到很多关注的时候哈。我们知道有关李小鹏出国访问得到中央特许，然后李小林的事情更是闹得沸沸扬扬。那么
香港、
中国方面有很多似乎表面上的澄清，越澄清越搞不清。你觉得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文章？你怎么解读？
我觉得就是说，刚才我谈到了，他们在释放某种信号。我觉得这个信号是包括习王他们的，包括智囊班子觉得，如果是在目前他们受到某种压力围攻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突破口，例如像李鹏这个是人人，他包括在党内都是觉得是，如果弄了的话，如果是整弄的话，他可能将来对他们政治上得分是很高的。但是呢，目前当然他力量还不够，所以他要澄清一下。但是我相信这个东西是目前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解脱困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一个出路。所以说恐怕还有些我们往下来看，下一步还有些
搞不好
还有些
戏，
还可能会有些很多的危险。李鹏家族，我觉得。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陈圭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另外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